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听新闻汇编，重要时事。明慧网刊登转法轮改字表三，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本周知悉至少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中秋越南元，本周99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69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声援1300多万人退出中共，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接下来是时事评论栏目，请听炒作病逝旧闻，中共再发豺狼之效，无神论才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在今天的讲清真相就读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发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体悟，与参与做资料的同修的几点交流，简单易行的突破封锁的方法效果好，上海大法弟子精进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从我做起，做遍地开花中的一朵，浅谈不值人理，从狼来了要关好门窗说开去，再谈近距离发正念的体会，彻底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干扰迫害，怎样帮助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向内找与包容的一点体会，听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的一点体会，走正我们的路，开好交流会，从一件小事所想到的，与资料点同修交流，老年同修的修炼体会，走出家庭的牢笼，请接受教训吧，谈对钱财的私心与执着。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8日至9月14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网刊登转法轮改字表三。明慧网9月11日刊登了转法轮改字表三，这是2006年7月海外新版转法轮交付印刷为止的改字表。
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9月8日、10日两天，亚欧峰会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来自欧洲13个国家及北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赫尔辛基及36个亚欧国家首脑和2000多位媒体工作者云集之时，在赫尔辛基火车站和海滨大道公园同时举办揭露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模拟演示，并以真人模拟和图片展示的方式揭露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同时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芬兰国会议员、绿党主席赫塔拉来到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行动。9日至11日，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用展示大法美好和揭露中共灭绝人性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及图片筑起了一道勇气长城。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结束瑞典之行后，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月6日上午，向媒体介绍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芬兰国会议员、绿党主席赫塔拉主持了新闻发布会。他认为报告结构严谨，调查方法严密，对报告指证的内容不加怀疑。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中共在报告出台后的态度令他联想到前苏联共产党的典型做法。多家芬兰主要瑞典语和芬兰语媒体联系即将召开的欧亚峰会报道此事。
欧洲议会9月7日一致通过了对欧洲与中国报告的修正案，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卜东伟、人权律师高志胜和其他维权人士。修正案是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发言人坦诺克、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和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孔文丽共同发起。
9月10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人权广场上向行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酷刑、非法劳教、判刑、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各种非人行径。活动现场还用图片展板、功法表演等介绍法轮功及其在全世界的红传和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美好。
9月9日，德国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举办了9屏图片展，展出了中共历次运动迫害人民的照片，包括批斗三反五反分子、文革迫害法轮功和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谋取暴利的图片。
9月2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的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很多人观看真相展板，听学员讲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的反迫害活动。
美国密西根州参议员麦克·顾奇卡9月6日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他表示，这种令人惊骇的犯罪是对道德基础和正义的肆意攻击，绝不容许再继续下去。顾奇卡议员恳请密西根州民众、美国人民及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迫使中共政权停止这种残暴行径。
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会议员凯斯·马丁博士9月1日致信外交部长，要求政府向中共当局提出关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加拿大伦敦自由新闻9月7日报道，6名法轮功学员在安大略省西南部进行车旅活动，向人们讲述中共正在摘取并出售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呼吁加拿大人民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澳大利亚《曼丽日报》9月2日报道说，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大卫·巴尔呼吁国际社会对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巴尔先生说，中国的医院在至少10年内一直用囚犯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因此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并不是不可能的。巴尔先生指出，如果此事真的正在发生，而我们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这将是我们所有人道德上的污点。
本周知悉至少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迫害致死，以下为部分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名单。王英，女，48岁，家住山东省诸城麻州商城4区19号。5月5日讲真相时被孟团派出所警察绑架，在诸城看守所非法拘留1个月后非法劳教3年，于6月9日被强送山东王村劳教所继续迫害，受到严重摧残，导致旧病复发，于8月7日含冤去世。
张杰平，男，56岁，重庆沙坪坝区嘉陵厂退休工人，在2000年曾2次被所在单位洗脑迫害，其中第二次被关押洗脑班100多天，还被非法抄家。2001年9月底， 张杰平被本场公安分局绑架后非法劳教两年，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遭迫害。4月15日，张杰平讲真相时被井口镇恶警邓斌等绑架，在白鹤林看守所被关押至瘦得皮包骨，全身不能动，不会说话，于9月5日早晨含冤离世。
刘月瑞，女，74岁，山东省青岛莱西市李泉庄镇西里村人。学法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70多岁的人经常骑着三轮车干活。2000年春，刘月瑞和儿子李作清一起去北京正式大法，被莱西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后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兽医站多日，长期遭李泉庄镇派出所恶警经常到家骚扰。2005年4月16日晚，儿子李作清被莱西市公安局恶警沈涛及莱西李泉庄镇派出所多名恶警绑架关押劳教。由于长期遭受协党人员迫害，刘月瑞于今年4月25日含冤离世。
李进庄，男，41岁，河北省宁晋县司马乡李阳碑村人，得法前患有严重的肺病，丧失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得法后完全恢复了健康。2000年底，李进庄与妻子去北京和平上访，被县政保科恶警绑架，关入本地看守所，受到恶警犯人毒打恐吓，肋骨被打断一根，导致旧病复发。回家后病情时好时坏，李进庄的妻子也被非法劳教，其他家人害怕迫害，不让他练功。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也有295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542宗因学过法轮大法而遭迫害致死的案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北京大法弟子刘永旺，34岁，北京市人，毕业于天津大学，原籍河北曲阳。2006年5月被保定市新市区协党法院非法判刑，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一支队基本中队。现在刘永旺已绝食100多天，每天被灌食2次，体重只剩几十斤。狱方拒绝家属探视，每天强迫他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坐板，还派6个人昼夜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望看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正念清除邪恶，否定邪恶的一切图谋，营救同修，讲真相，救度那些被邪党利用的警察。特别请唐山父老乡亲关注刘永旺及廊坊大法弟子杨建坡。
大法弟子田云海目前在盘锦监狱1监区6大队已经绝食20多天，身体出现浮肿，目前仍然被强迫灌食输液，家属要求放人，狱方不答应。望知道消息的大法弟子都能用正念加持同修，锁定盘锦市监狱，彻底铲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助同修早日冲出魔窟，回到正法洪流之中。
北京大法弟子任旭是81篮球队的球员，2005年被邪恶非法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任旭非常坚定，8个多月没有妥协，邪恶对他使尽了邪恶之术，流氓的手段都没有使任旭改变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在迫害期间，恶人让近2米高的任旭坐在一张非常小的凳子上，不让他动，而且凳子是后腿短，人根本没法坐，任旭因此遭尽了迫害。请善良的人们都来关注任旭现在的情况，让任旭早日脱离邪恶的集中营。
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9月初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江泽民奇人一书，使当地民众又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人人唾骂的江泽民不可告人的生平丑行。咸阳610和乾县恶警极为恐慌，咸阳610秘密流窜到乾县，企图找到线索对乾县大法弟子进行迫害。 希望全体前线大法弟子正念清除邪恶，一切恶行都会被曝光。
八月底九月初，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挂出了许多反对大法的横幅，毒害世人。大法弟子得知消息后互相转告，整体加大讲真相、发正念力度，证实大法，救度世人，正念除恶。在师父的强大加持下，大法弟子智慧地将反对大法的横幅全部清除。
中秋越南圆，时近中秋，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的七年迫害中，多少悲怆遍布中华，多少家庭越缺难圆。北京大法弟子曹东因会见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而遭北京国安的秘密绑架，他的妻子杨小金最近脱离了北京女子劳教所邪恶魔窟，结束了两年半的恐怖关押，回到她与丈夫曹东他们共同挚爱的家。面对此次丈夫又遭绑架失踪，历经苦难的小金将怎样痛苦承受？曹东和杨小金在洗劫伉俪至今的婚姻生活中，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过几个星期。在婚礼的第九天，2000年11月20日晚，新婚蜜月中的曹东即遭抓捕，期间被辗转关押在北京多个看守所内，其中包括关押死囚犯与重刑犯的七处。2001年3月，北京恶党法院对其进行了非法审判，曹东被判刑4年6个月，被劫持到原籍甘肃的监狱关押，遭受各种摧残迫害，漫长的四年半，九死一生。一直忧心丈夫的杨小金，在2001年5月20日下班回到家门口时，被建国门派出所片警吴利亚强行绑架，以在单位没有转化为名，把杨小金绑到了东城区区委办的法制培训中心强行洗脑。四天后，由于杨小军拒不配合，建国门派出所恶警又把他送到东城区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又非法将杨小军劳教一年半，在北京团河调遣处和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非人的迫害。2004年4月，苦苦等待丈夫能早日从甘肃监狱归来的杨小军又入魔掌，遭朝阳分局绑架，被非法教养两年半，再度被关押进北京女子劳教所邪恶黑窝。北京女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劳教所规定对所有送进劳教所的学员都得先进行一轮单独转化，并逼迫学员家属及家属的工作单位对被关押的大法学员施加压力。接下来的各种方式摧残折磨包括坐板不让睡觉，坐儿童塑料椅，这种酷刑是一种软折磨，坐板造成的是看不见的伤痕，损伤腰肌、骨盆、脊柱和颈椎。恐怖的小黑屋是一种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黑屋的地上放一个小板凳，强迫被关的人坐在板凳上，恶警还在地上泼上凉水，不让吃饱饭，指使吸毒卖淫犯打骂法轮功学员，强迫超时超体力劳动，精神强奸，这是最残酷的折磨，逼迫大法学员看侮辱大法的录像，看辱骂大法的教材，再强迫写所谓的认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反复洗脑。还有另外一种摧残人的手段是长期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大小便，只能便在内裤上，来例假也不给卫生用品。小金同众多的大法学员们每天都在承受这种黑暗无人性的关押。当曹东历经摧残回到已离开四年零六个月的新婚之家时，空荡荡的房子里已不见妻子的身影，年老体衰的岳父母在一次次的打击中更显苍老。曹东一面安慰老人，一面去邪恶女子劳教所探望妻子，还要为生存、为找工作奔波。 一个月才难得一次的相见，对这对夫妻来讲是万般的苦涩与心酸。一个是高级工程师，一个是外文翻译，原本该和谐美满的生活，在中共恶党及江流氓集团对真善人的敌视中，曹东和杨小金同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横遭迫害。但在邪恶迫害的狂飙恶浪中，他们坚信宇宙大法，用正信抵制邪恶，给世人撑起了一片蓝天，给未来以无限的希望。就是出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今年5月21日，曹东同牛进平及牛进平2岁的女儿面见欧洲议会副主席，揭露中共罪恶，讲述自己、亲人及其他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绑架、关押、酷刑、摧残致死、活摘器官。牛进平的妻子张莲英目前仍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惨遭摧残，恶党怕曝光的神经被触动了，疯狂报复中当日即将曹东秘密绑架，至今曹东仍下落不明。牛进平及幼小女儿一直在610街道公安等的监视恐吓威胁中。这次杨小金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了，但她又与丈夫擦肩而过，不得团聚。时至中秋，天上的月儿一天天变圆时，小金的心定在流泪，在滴血。其实何止曹东、杨小金，遭受苦难的大法弟子及其亲朋难以计数，这真是一场人类的浩劫。
本周99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96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4万882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769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9916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
声援1300多万人退出中共。9月10日上午，纽约退党服务中心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跨越纽约著名的布鲁伦大桥，来到华埠的罗斯福公园举行集会，祝贺超过1300万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并声援原东航机长、法轮功学员袁胜、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经过曼哈顿的福利广场时，天国乐团加入了游行。雄伟的乐曲穿越华埠的上空，商家、摊贩、行人纷纷驻足观望。旧金山湾区各界民众9日在旧金山华埠花园角广场举行集会，声援1300万人退出中共邪党，并要求立即释放高志胜律师。
9月9日，在欧亚峰会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之际，欧洲退党服务中心、法轮功之友、大纪元义工及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声援1300万人退出中共，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集会于上午11时在纳林卡德利广场开始。美国法轮功学员王文怡博士、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作者之一乔高先生及现住挪威、曾在中国大陆被关押5年、惨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戴英女士分别做了简短发言，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此前9月2日，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义工及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旁开展类似活动。
9月9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阿姆斯特丹中国城举办大法弟子郑时法摄影展，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同时声援1300万人退出中共。 很多民众观看了摄影展图片，并了解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美国德州达拉斯法轮功学员9月9日在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举办修炼心得交流会。达拉斯本地及德州奥斯汀、休斯顿、拉伯克市、俄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学员参加了法会，18名学员交流了近期在个人修炼、参与大法项目、弘法、讲清真相等方面的体会。
9月9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加拿大天国乐队应邀参加了多伦多老城区秋季游行联欢活动，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活动举办所属区域的市议员 Pam 非常高兴地表示，感谢乐队为庆祝活动添彩。
9月8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人潮如流的基辛格中心商场附近举行了讲真相活动。
印尼巴旦岛最大媒体集团的报社6月9日全版刊登了巴旦岛与丹戎宾让法轮功学员举办的2天1夜游行、烛光悼念、法会、发正念等，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法轮大法。
9月5日，国立台湾宜兰高级商业学校举办社团迎新的活动，该校法轮功社团以旁白搭配4段舞台话剧表演，让学生们耳目一新，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而且在心中埋下了真善忍的种子。
美国西部天国乐团9月2日亮相加州第153届博览会，约130位身穿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中英文蓝色 T 恤的法轮功学员们，为游客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等4首曲子。由于博览会游人如织，乐队在行进当中一直有警察开道。
9月的第一个周末，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著名古城烈石举办的文化节，以多种方式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醒目的图片、漂亮的纸莲花、印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气球吸引着游人们，许多人主动来到展位上索取资料，了解大法真相。
9月1日下午1点，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就当局无理起诉讲真相的学员一案，在芳林公园的演说角落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新加坡政府不要为讨好中共而迫害法轮功，并呼吁立即撤销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起诉。学员王宇一博士介绍了开庭一周来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9月8日，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前往当地新加坡使馆，呼吁新加坡政府勿做中共帮凶，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日本学员代表向使馆官员递交了请愿书，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以及中英文的9评共产党等材料。
下面请听评论，无神论才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宗教是大众的精神鸦片，这是马克思的邪恶观念，也是共产恶党极力宣传用来愚弄百姓、宣传无神论的口号。很多中国人一听说佛道神就抛出这句话，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被邪教中共灌输了这种观念。然而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实无神论才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看看到底哪个是精神鸦片。一，吸食鸦片后飘飘欲仙，无比舒服自在，相信无神论后，人自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只要没有人看见，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无比自在。而相信神佛后，为人必须谨小慎微，唯恐做下错事被30头上的神灵看到而得到恶报。二，长期吸食鸦片后精神崩溃，家破人亡。长期信奉无神论者觉得人不过就此一生，因此不抓紧贪污一些，真的是走时一身空。即使是那些曾经为共产恶党出生入死的干部也晚节不保。为什么呢？无神论的结果呀，共产党怀疑一切，这些干部都是无神论者，只信眼前的利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这些人一旦东窗事发，其结果跟吸食鸦片有何区别呢？ 由于不相信善恶有报，社会上从出现假酒、假烟、注水肉，发展到地沟油食品、毒大米、毒酒、毒豆芽、毒竹笋，这样的社会崩溃的恐怕就不只是个人了。长期信奉神佛者，个人清心寡欲，社会安定祥和。当善恶有报成为社会的常识，哪里有毒大米呢？当天人合一是追求的目标，哪里有这么多环境污染呢？当忠孝节义是人们奉行的典范，哪里有这么多贪污腐败呢？从上面的两点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无神论与鸦片才是最贴切的类比。那么中共内部有些信佛的贪官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不理解信佛的真正含义，他们认为通过求佛供佛可以让他们出名发财，他的思想是求名求利的，他不知道佛恰恰是要人去掉贪心的，所以他一边作恶一边求佛保佑，这不正是被无神论这个精神鸦片毒害后的恶果吗？中共还有一个具有很强迷惑性的谬论，相信宗教是因为精神空虚或者得不到现实利益的满足，因此利用宗教来麻痹自己。其实不然，看看耶稣的门徒、释迦牟尼的诸位弟子，他们都是圣徒，哪个是因为利益得不到满足才去信仰宗教的？释迦牟尼本人就是王子，梁武帝萧衍就多次要出家当和尚，清朝皇帝顺治据说就是去当和尚了，他们又为何要放弃帝王之位去麻痹自己呢？国外也有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万有引力发现者牛顿、相对论发现者爱因斯坦等著名的科学家最终都走进宗教，因此宗教不是精神鸦片，它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一个人即使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他也应该明白无神论才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体悟。读了同修们发大法真相资料的文章颇受启发，借此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体悟写出来进行交流。出发前一定要发正念，这非常重要，一是清理空间场不受邪恶干扰，二是可使真相资料顺顺当当发给有缘人，使之发挥最大限度救度众生的效应。三是有师父法身加持点化，正念强，心坦荡，行为理智无执着。所以每次我都能走完计划的路线，并将真相资料发完。有一次走了多一半路程没发出一份真相资料，心有些浮动，忽然想起没发正念，于是边走边发，发完正念后情况大变，路程走完，真相资料正好发完。不是任务，是为救度众生。我大多白天骑自行车去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夏天不进村，冬天进村发。夏季是农村最忙的季节，既要收又要种，还要进行田间管理，农田里经常有农民干活，各种车辆停放在路边地头，是发真相资料的好目标。夏天村子里在户外等处乘凉的人多，他们对外来的人很警惕，冬季趁集市进村，农民大多锁门赶集去，是向院子里放真相资料的好机会。我深刻感到发大法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对自己信师信法程度的检验，好像自己在发，实际上是师父点化引导着发。我付出的只不过是肉身的体能，得到的是法上的提高，心性的提高。我出发时常有一念，请有缘人将车辆的停放便于我放真相资料，有些车筐就像人捧着双手等着我把真相资料放进去。有一次，两位在地里干活的妇女的自行车倒放在离路边十多米的地方，
他俩不时与过路的熟人聊几句。我正骑车经过，走了没几米，车筐掉了下来。我立刻悟到，是师傅在点化我，这是两位有缘人。我找块破布将筐勉强绑上，请师傅加持，使我在回家的中途车筐别再掉下来。同时我借到地里寻找东西，将真相资料放进了他们自行车的筐里。还有一次，眼看路程尽头，还有一份真相资料没发出去。这时突然在左边出现了一条从未出现的小路，路两侧是高高的玉米。说也奇怪，我竟不由自主地拐了进去，转了个弯，一辆自行车正好停在路边。一天，我走出去二三里地，下起了小雨。我心生坚定一念，雨停下来，等我发完真相资料再下。果然雨停了，两个小时后我回到家，雨便哗哗地下起来。这一切亲身经历使我感慨万千，是师父在不断引导我们救度众生，在为我们树立威德，同时鼓励我们学法，学法，好好学法，一切都从法中来。怎样做才是安全？我们救度众生，邪恶必然处心积虑干扰迫害，无奈我们有师在，有法在，正念正行，无执无漏，邪恶就无空子可钻。我发真相资料时，心无杂念，过程中不与常人论短长，不被常人心带动，发完就走，不拖泥带水。有时有喊声或干扰现象，我都不理，头不回，坦然离去。一次，我在向停放在农家门口的拖拉机驾驶室放真相资料时，突然从车底窜出狗来向我狂吠。这家的女主人闻声而出，边瞅我边轰狗。我不慌不忙地离去。一天，我向锁着大门的农村小厂院里放真相资料，院里的狗都叫起来了。接着，我又向对面锁着门的小厂院放真相资料，回头发现刚放过的真相资料小厂院的门里正站个人隔门缝瞅我，他看他的，我走我的。冬季的一天，我发过真相资料后，被人骑车追赶。我不紧不急，车速依旧，发出正念，你追不上，回去。过了一会儿，他调转车子回去了。还有一次，我在市区骑车做真相，路过一家工厂，工厂对面路边停着一辆双排座，司机在饭摊上吃早点，我顺手将真相资料放进车里，这时一辆警车近身而过，我一惊，心想前边是我避道的地方，如果警车停下等我怎么办？此处又无可绕行的路，回去？不行，我今天要做的事非常重要，不能被他扰了。随之正念而出，目向警车，不许停，远远开走。刹那间警车不见了。实践中使我悟到，要安全地做好真相的事，始终要正念正行。正念正行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是多学法，学好法，不断在法上提高的结果。什么是正念？是不是不怕就是正念？正念当然有不怕的内涵，但不怕不等于正念。常人中有胆大包天者，鲁莽做事者，绝没有我们讲的正念。我认为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大法造就的神在做事时的神念。只有符合大法的念才是正念，偏离大法的念绝不是正念。只有有了符合大法的正念，才会有符合大法的大法弟子的正行。大法弟子是在常人社会中做真相的事，以法为师，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使所做真相的事达到最佳效果。我认为这才符合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正行。要有一颗珍惜真相资料的心。大法真相资料是正法时期特有的救度众生的神圣资源，所以要尽可能发到众生手中，尤其是有缘人手中。一天上午， 我将真相资料向停放在路边的车筐投放时，真相资料碰在筐壁被弹了出来，掉在地上。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想办法捡起，但此时却滴起雨来，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表现出要回家的样子，我只得离去。雨越下越大，直到下午2点多才停。我想，如果车主人因雨急忙骑车赶回家，肯定不会顾及掉在地上的真相资料。真是这样，真相资料就会被糟蹋，使他失去救度众生的机缘，对大法弟子来说是非常不光彩的。于是我骑上自行车去查看，路上积水泥泞，不时要推车而行。到那儿一看，真相资料正泡在泥水中。我捡起来擦干自封塑料袋上的泥水，心才平静下来。前不久，我向停在村边的拖拉机驾驶室放真相资料，车厢底部有个孔，真相资料顺孔掉到地上，掉到这儿司机无法看见，因混在土和垃圾中，拖拉机开走了也不会有人捡。于是我下车走向拖拉机，车主人正好在院子里干活，瞅瞅我这不速之客，大概觉得不像别有用心之人，就又忙起来。我趁机会爬到车厢底下，将真相资料捡走。经过一段路，正好一辆摩托车停在路边的地头上，我将这份真相资料放到了摩托车座的皮条下。珍惜大法真相资料，就是珍惜我们自己，也是慈悲救度众生的体现。大法弟子对待真相资料的心如何，肯定会影响到众生对待真相资料的心态。如果我们对真相资料不珍惜，又怎能使众生重视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与包容的一点体会》。同修双方出现矛盾时，都要向内找，看到同修有些不足时，也要看看自己是否有哪些问题。这些话我和同修之间经常挂在嘴上，互相告诫对方。法理上虽然清楚向内找的含义，但是真正遇到问题时，能够向内找自己，那真的是很难。那种剜心透骨的难受，那种难以割舍的滋味，那种袒护自己不被伤害的心，这时才感到去执着心是这样难。有时同修指出自己哪方面不足时，虽说接受，但心里总不是很坦然，甚至有时要强调一些客观原因。时常我也静下心来，看自己有哪些不好的心，因为任何一颗心不去，都会拴着自己前行的腿。因此时时用法理来衡量自己，出现什么问题时，知道要静心学法，用法破执着。可是自己那颗很隐蔽的心却总难发觉，致使自己被他左右也不觉，反而顺着他加大了自己的执着。直到和同修之间出现僵持时，才发现自己这颗很自私的心，那就是总认为自己法理上认识得好，三件事做得好，对自己很满意，然后用自己的标尺去量同修，并要求同修要达到自己的尺码。一旦同修达不到自己的满意程度时，真是同修一点长处没有了，满眼里看到的都是同修的不足。因此跟同修指出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这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向内找了，也看不到修炼人的宽容了。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谁能无过？每个同修都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做着分内的事，而指导同修做好的是法，并不是哪个同修的标准。当我认识到自己的私时，内心真的是很惭愧。师父要求我们事事以法为师，同修之间要有宏大的宽容。我告诉自己要学会欣赏同修的长处，包容同修的不足。修炼路上没有榜样，就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以后我必须对自己严要求，真正的修好自己。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行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介绍一种简单易行的突破封锁的方法。明慧网2006年9月1日再一次登出了推荐简单易行上动态网，了解退党红事，声明退党团队方法一文，介绍了用 Google NS Lookup 方法上动态网，此方法确实效果非常好。我在使用该方法时做到了得心应手，在破网的过程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种方法简单实用方便有效，教会的常人在网络封锁时都能够突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我地区一位同修反映，从他们给真相资料里加了用 Google NS Lookup 方法上动态网的网页后，发现厂里许多人都在谈论动态网自由门。古人说授之鱼不如授之与鱼，我们就教会众多的人用简单实用方便有效方法破网。现在还有无界浏览、火凤凰、世界通等等各种方法都用，破除邪恶的网络封锁。但是有些同修不会用、不重视、不精通，忘记提醒用 HTTPS 等等。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再次希望同修一定要会用、重视、精通。另外，能经常上网的同修把动态网的当前网址写在约两指宽的纸条上，每天写上不断变化的当前三个网址，一天十几张，我每天都要送出至少几份到十几份，就要人去上动态网，非常方便，而且都乐于接受，对以后自己或者其他同修讲清真相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两指宽的纸条可以用废旧书刊或报纸的边儿等空白处用小刀裁下来，根本不用花钱，取材方便。这是我在做的过程中还明白了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拔牙的故事，从兜里抹出一根火柴来的一层内涵。师尊在最近点化鼓励我用这种方法，唯一要让大家强调的是不能把 S 忘了，是 HTTPS， 告诉他们是加密浏览，出现两个需要确认的安全警报对话框，不要怕，大胆的第一个点确定，第二个点是，稍微等一会儿，动态网就出现在眼前了。充分利用动态网无界浏览的网络资源，给不同的人推荐不同的内容，例如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上明慧网，与音乐有关的推荐天音网，搞美术的推荐看真善忍国际美展，推荐下载干净好软件的去明慧，想学技术的到明慧，休闲娱乐的看中国大纪元等等。尽量充分利用动态网无界浏览的网络资源，让人们多看正的东西，破除邪恶的党文化。正实法中你们想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能够认识到的，你就去做，那才是在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威德啊。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小纸条也能在广传九评、促三退、解体中共中立大功。
下面请听和上海大法弟子交流。我是一位上海的大法弟子，下面谈一下我对上海讲真相的一些看法。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但是有一种地域保护主义，上海人多数不会和陌生人搭腔的，尤其是外地口音的人，这对很多到上海的外地工友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上海人很看重钱，看重实际，邻居之间不太交往，上海人一般不会谈论到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基本不谈政治，不发牢骚。所以在上海，尤其是陌生人之间，切入点在短时间比较难找。上海居委会的老阿姨，对于居民鸡毛蒜皮的事情，样样会操心的。 这样的老阿姨中毒最深，最需要我们去讲清真相。另外，由于上海地方政府有钱，所以上海的监控系统是比较广泛的，又是魔头的老巢，国安特务遍布上海的每个角落。基于上海这样的环境，我采用的讲真相的办法一般是：一、直接讲，认识的人通过不断的交往，可以当面讲清真相，劝其三退；不认识的人，即使不能当时让他三退，至少也埋下善的种子，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被迫害的，中共的历次运动一样都是整人搞迫害。现在除了中国，全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都是自由的，全世界很多国家还有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等等。二、随身带点不干胶，去公共场合的时候先观察有无摄像头，然后根据情况张贴。三、发信，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上海人虽然不轻易和陌生人说话，但是非常想知道自己身边的事情，有的时候非常想知道，却碍于面子不去追问。如果信箱里有这类信，一般都会仔细地看一遍，看看里面说的有没有道理。四、收集一些 email、电子邮件、传真、手机、电话等等信息，发给海外的同修。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有些同修做的资料言辞比较激烈，是否考虑一下这样的资料常人的接受程度？我丈夫是常人，非常认可师父的话，但他说常收到真相 email， 内容没有平和慈悲之心，每次看了心里都很难受。我哥哥也是常人，也认可大法，他对我说他也常收到这类 email， 感觉上面都是在搞政治，和我说的一点都不一样。我觉得做资料的同修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费了好大力气发到每个不知道真相的常人的手上，要是在选材上再多斟酌斟酌，达到更好的效果就更好了。这两天经常能看到有关上海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一些情况，但是感觉上提供的资料太简单，我没有办法具体发信或做出专门针对这些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是发正念。我觉得这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联系家属、联系律师、取药人去营救他们，坚决地抵制对上海地区大法弟子的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民的文章《浅谈不值人理》。几天前，有位同修向我诉说了一件苦恼的事情，他说某某常人对他说了轻浮无礼的话，他很恼火，虽然没有当面和人计较，但心里总是放不下，见我来了便向我诉苦，他说他怎么怎么对，那个人怎么怎么错。我说，我们修炼人应该按法的要求做，遇到矛盾应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他说，我也知道找自己，但是我真的找不到我错在哪儿了。我说，按你刚才分析的道理你没有错，但是你衡量事物的标准是不是太低了？你用的全是人的理来判断这件事情。你执着人的理不放，即抓着人不放，就是错了。我们是修炼人，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人中的事物在我们修炼人看来，那坏的当然是不好，那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那干嘛非要讲人的道理呢？并且这件事情与我们生活并无关系。我刚说完，他啊的一声，说，我明白了，是我错了。猛然醒悟了过来， 他很高兴，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同修交流切磋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更快地从法上提高认识。我想大家平时都知道学法实修，做真修弟子，可是法也在学，为什么做不到呢？为什么一直待在人的思想体系迷宫中，不找出路，找不到出路，就是不出来呢？如果我们在意识中跳不出人的圈子，不彻底改变自己人的思维方式，还有的学员在对人事的追求中，好像很理智地说，我对什么什么很执着，可是并不想改，反而把执着当成自己做事的理由和基点，那不是真修，也不是真的信师信法，因为我们没有放下人的执着，如何谈信？真信法者，真正放下人心，没有任何思想顾虑及杂念，才会什么都很简洁直白，堂堂正气。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如果我们真的正念正行，那我们就有无边的力量，那就是神的威力所在。我们是修炼人，是宇宙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是超越常人走向神的生命。师父赋予我们铲除宇宙中一切邪恶的正念。在我们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还有怕心、保护自己的意识、防人之心，这难道不是邪念吗？神怎么怕人呢？这样能是正念正行吗？能是信师信法吗？有这么多执着，怎么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呢？这些漏洞会让邪恶钻空子，从而抓住迫害学员的借口。当然，这是我们从整体上注意安全角度考虑，因为每个学员的状态不一样，但是个人要明白法理，坚定实修，勇猛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的一点体会。同修送来一个碟盘，内容是大陆大法弟子第二次书面法会的内容，赶紧放入 DVD 内播放聆听，就有相逢恨晚的感觉。这是所有的大陆同修在一起开法会啊，里面播出的稿件等于是学员上台发言，我们在各自家中听的等于是会场中台下听讲的学员，而我们伟大的师尊正在那儿听着看着吧。听着发言的同修发言前的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我浑身像过电一样，眼泪滚滚而下。我们是住师正法的法徒，我们与师尊正法时期同在，我自己感到沐浴在无比慈悲的浩荡佛恩中，怀着庄严殊胜的心情，请听着同修们的发言稿，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同修所碰到的问题、困惑、麻烦，我也曾碰到。同修在这些考验、磨难前所思考的问题，自己也碰到过、想过。同修从法上悟到的理，像一道金光，照亮了自己心中的阴暗角落，令那些执着、那些观念、那些人心、那些自身空间场中一切不好的东西纷纷解体，思想随之净化，不知不觉中境界在提高，那感觉就像有同修当年参加法会的感觉是一样的，进去时与出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换了一个人的感觉。同修的体会每一句都是那么深刻，那么珍贵，同修的剖析就像一把解剖刀，也在剖析自己。同修的珍重鼓励又是这样的激动人心，令我增添正念。听完后困扰我的人心、怕心、私心通通都在起变化，变小了，变弱了，这些生命有的在法中被同化了，有归正了，也有的淘汰了。听后感觉到全身从未有过的清爽轻松，头脑也倍感清醒，学法时干扰也少了很多很多了。法会的内容很丰富，24部分，每一部分40多分钟，有2到3位同修发言，我给自己安排了整块的时间，在家静心倾听，听了一个星期，还没听完就喜不自禁地把听法会的心得与同修们分享，周围的同修也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法会。 是啊，作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参加这殊胜的法会呢？大法弟子参加法会，这是师尊定下不变不破的形式啊。